不是我的声音有问题。
哦，没有啊。
那我们很感谢神，在他复活的主日的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借着我们的诗歌赞美，借着我们从心里所发出来的祷告，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我们的主在他的宝座上来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敬拜。那下边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分享主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如果可以的话，打开圣经，我来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第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下面低头有点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你的话语能够成为生命，成为粮进到我们的里边，不但保住我们，你也开启我们，你更是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能借着你的话语能活出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今天使用这段时间，超越我们空间的隔离，超越我们彼此分散在各个地方，主，你自己的话语正是坐在我们的心中，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也超过我们众人之上。主，让我们同在一个灵里头，蒙到你自己话语的造就，主，更是超越过孩子自己言语的局限，把你自己的心意能够陈明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见证，活出你的荣耀。保守今天在很多的原因不能和我们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主，你恩待他们，也与他们同在。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们
那这段话语呢，是我们弟兄姊妹神的儿女都特别熟悉的一段话语，这叫登山宝训，也有叫做山上的教训。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话语都背在自己的心里头，实在是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准则去遵行。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我在上次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时候，两个多月前的时候也讲到登山宝训的开始，特别讲到神话语的功用，用撒种的比喻来在两处不同的圣经撒种的比喻，特别讲到神话语的功用。一个呢，就是神的话语呢，就那个种子就是神的话语，它能在我们的心中扎根，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粮。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讲到撒种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生活的表现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一个好的种子落在一个好土里头，它就能够接种100倍、600倍、接种100倍、60倍和30倍。那这样子呢，就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等到收割的时候，虽然有仇敌来把麦子也撒在其中，但是等到收割的时候，生命的表现能把麦子和麦子 区分开，把好的生活见证表现的和没有生活见证表现的就能区分开。所以特别是讲到这些神的话语到底在我们身上的功用是什么，那么这一段呢讲到八福的时候，似乎我们要做一个虚心的人，要做有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沐浴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话语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这里讲到这个福，什么是有福的呢？它是讲到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怜恤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特别讲到的是这样一个人，而不是说什么呢，你如果表现出虚心来你就有福了，如果你表现出哀痛来你就有福了，如果你表现出温柔来就有福了。那比较明显的什么，不是你所做的一件事情让你有福，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有福了。那在英文里头就区分得很清楚，不是你 doing something 而是你 being something， 也就是我是这个人我就有福了，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而换来的福气。如果我做了一件事情而换来的福气，这个是很多世界上的哲学其他宗教所带来的观念。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得到一个生命我就成了那样一个人，因为成了那样一个人我就有福了。所以它的两个的衡量和出发点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当然我们是一个虚心的人，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定是虚心的行为，我们是个哀痛的人，我们表现出来一定有哀痛的行为，我们温柔的人表现出来一定有温柔的行为和品质。所以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登山山上的教训所讲到的这个八福所提出来的这个人，不是我们提出来这个福，不是我们要生活守到一个准则，守好这个规矩我就能有这个福，而是我是那个人有那个身份才就能有那个福。那很明显，这个呢不仅是由我们在外边有这种温虚心的表现，哀痛的表现，温柔的表现，而我们在内心在内在也有这个温柔虚心的人的这个品质，哀痛的人的这个品质，温柔的这个人的品质。所以它是一个品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一些生活乃是这个生命的表现，是这个品质的表现。我想从我们但是这个生命的表现的确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有它非常一个实际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还记得我们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在听到跟我们讲到，包括我自己，说为什么喜欢来教会，为什么喜欢和基督徒来往。他说从教会一来的时候，说门口的招待那个热情微笑，那个感觉就让人觉得很亲切，这是一个行为的表现，让我们从外在的时候所接触到。然后等到进到教堂里头，那诗歌那祷告真是能够对我们有对一个人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提拔，一个感受，感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舒服。所以这些表现非常重要，但这个表现的根源是在哪里呢？乃是他那个爱，那个热情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我记得我刚刚在教会参加服事的时候，我是做招待，在礼拜天站在教会的门口，站在教堂的门口，向每个人问早安，然后把大家带进介绍到教堂里边。因为我那时候这个感受呢，是因为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做招待的时候，他们那个样子让我感觉到特别的舒服，所以我也想学习那个样子。但是时间久了， 因为神的生命在自己的改里边开始做工，那个样子就不再是模仿出来的，乃是从里边所生活活出来的。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我那时候做招待的时候，我的儿子和女儿还很小，他们有的时候礼拜天也穿得整整齐齐跟我一起在门口做招待，所以他看见外边下雨，有车子从这边开过来开到停车场，他就会像大人学习一样拿着一把雨伞跑到这个车子门口去，打着雨伞把这些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接到教会里头。那同样结束的时候出去也会打着雨伞把他们送出去，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年小，他们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可是他能够在外面模仿这些基督徒的一些所谓的好的行为，可是慢慢大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会褪去。那什么时候这些又会回到他们的心里的呢？乃是他们长大了，自己有心要接受主耶稣，神的生命进到他们的里边，这个生命改变他们，然后改变他们的行为，再把他们这种热情招待人的这种行为带出来，那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同样的一个表现，不认识主的时候是一个模仿，认识主得了生命之后再表现出来是一个生命的表现，在他生活里头虽然表面看很类似，但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回到八福里头，这里头所讲到的乃是说强调我们这个人这个 being， 而不是我们的 doing。 当然既然是那个人就能活出那样的生活了，而如果不是那样的人也能模仿，但是这个模仿不是在我们这里所要讲的，不是这个登山宝训里头所讲的。登山宝训一直强调是我们要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特别是当主耶稣在地上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天国进入。那么人们，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头，我们非常渴慕天国，也非常了解，想了解天国。那么到底天国是什么样子呢？上次我们讲到神用撒种的比喻来讲天国就像种子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八福来讲天国是个什么样。天国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所表现的。那么这个登山宝训所讲的八福也是讲到主耶稣自己的实际是什么，而进而也引申到我们这些蒙到救恩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所具有的品质是什么。那当我们再一次的清楚的认识我们所具有的品质，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能给神的这些生命打折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生命能够表现出来，表现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表现到就是最刚才我们读的最后一节第五章第四十八节，我们要完全，要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因为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是把他的一切给我们。那我们他这个生命，这个完全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边，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完全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表现出来？我想呢从几个方面来这个看一下这个，从几个方面来看这八福。什么是福呢？现在我们再回到一开始，什么是福哈？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里头就是快乐喜乐的意思。这里头讲的八福，这个八福，这个福在这个是在希腊文原文里的意思就是一个快乐和喜乐的意思。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啊，人们一直在追求这个快乐和喜乐，幸福和喜乐。人们世界上有很多的方法来追求，而这些追求来的呢都是很短暂，不能够长留。可是而我们一个信神的人，这个平安和喜乐，这个喜乐，这个福却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长留，因为它是一个在生命里头所带来的一个品质。当我们的生活能够毫无拦阻把这个喜乐给 也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福就能在我们身上有很，不仅是有很清楚的表现，而且是有我们一个有非常清楚的感受。我记得前一段有一个原来在我们中间的老弟兄老姊妹，后来他们搬到这个西岸去了，他们住在这种老年的区域，夫妇两个人每天有的时候会出去散步。他说那些邻居看见他们散步的时候就很羡慕他们，就看见他们那个喜乐的那个表现，就在他们的身影里头能够反映出来，然后和在他们的交往中间也能够体会到，交谈和交往中也能体会到那个喜乐在他们的里面源源不断。因着这些感受呢，让那些退休的邻舍就会有心来参加他们的查经团契，参加他们的其他的教会的团契活动，能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那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就当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能够把这个福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它会成为我们一个不仅是一个福音的工具，传福音的工具，也是彰显神荣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小看这些。虽然我们在地上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痛苦经历和难处，但是这不能够拦阻我们把我们内心的生命里的那个幸福那个喜乐能够表现出来。这些见证是神彰显神荣耀的见证，这些见证能够成为把祝福带给更多人的见证和表现。那么我们在这个特别怎么样说呢，在八福里的提到的很多东西和世上的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第一个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可能会稍微容易一点，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是我们要谦虚，而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虚心好像吃不开啊，所以我们常常被受到这种文化上冲击的教育，说你到美国了你不能虚心，你一定要说自己很能干，自己什么都懂，这样子别人才会尊重你。所以我们就改变一些生活工作的一些方法，一些表现，巴不得这个人呢越有能力越行，越有把握越行，信心十足特别重要。可是圣经里头这地方讲的是什么呢？圣经里头讲的非常的重要，这个虚心的人有福，在原文里头是讲到一个邻里谦卑的人有福了，邻里头可慕的人。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邻是与神沟通的，当我们觉得在神面前永远不够的时候，我们才有心去追求神，而不是世界上所讲的那种所谓我们在自己的魂里头是信心十足，非常有能力有实力，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乃是讲到我们在灵里头要谦卑，灵里头要饥渴慕义。当我们在灵里头不但觉得自己不够不够不够不够的时候，我们才有心去不断的追求什么。我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讲到，所以他要忘记背后，他以前的工作成就都要把它忘记掉，要怎么样，要向着前面不断的奔跑，不断的去追求。他老觉得自己够不够不够不够，为要得到你的主耶稣基督成为至宝，更多的得到主自己。那这是一个谦虚虚心的人的一个状态，乃是说当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时候，没有说让我们里头永得饱足，包括我们的主自己他所表现出来的，他总是要不断的要倒空自己，他 不是因为自己与神同等而强夺，乃是存心虚己，存心的谦卑，要倒空自己，为了让神能够更多的充满他，为了让神能够完全的充满他。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生命里头所带来的这个虚心的一个本质。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在神面前要蒙到神的喜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直是觉得不够不够不够，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天国是丰富的，天国就是主耶稣自己，他已经把一切都预备给我们，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呢？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要让我们在里边的这颗谦卑的心能够发表，让我们总是不断的追求，才能得到这天国的丰富。所以一个虚心的人乃是讲到他们有福是什么，是因为天国是他们。当我们灵里的饥渴，灵里的贫穷，灵里的虚心，我们就能更多的得到天国，得到我们的主自己。那下一个呢，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呢是什么？是表现出我们的主他呢为着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他特别的哀痛。所以当我们大概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很快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我们特别愿意把这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得到福音好处的亲朋好友和周遭的人。因为什么？我们觉得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好处，我们真是为他们有这种负担，巴不得福音能够临到他们。因为这个是什么？不是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从自己的心思给他出来，乃是这个生命里头改变了我们，所让我们所转变出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生活的表现。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主耶稣在井旁拯救了他的时候，说他你有五个杖，现在有了还不是你。所以他是一个很在世人面前他是一个没有面子的一个人，然后他正午的出来打水，就是怕碰到有同伴其他人去打水，他看见人家他不好意思。可是当他蒙恩得救之后，他马上就去找他的那些朋友伙伴，而且他告诉他说我遇到的那个人，那个先知把我这些事情丑事全都说出来。所以他并不遮盖，到那个时候他并不遮盖自己的丑事，而他愿意把这福音能够传给他们。虽然那些人在世人面前可能比他更有面子，可是他自己却哀痛，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你今天遇到的这位就是那位弥赛亚，这是一个对他多大的安慰。如果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是遇到了这救世主，是多大的安慰。还记得罗德，虽然罗德在世上有很多不体面的事情，跟亚伯拉罕争这块地，然后挪帐篷住，一直到索多玛和梅拉，直到神把那个地灭了，他让他的太太也成了一个炎柱，然后他又和他的两个女儿又不伦，生出的后代也蒙到被神所咒诅。可是到了希伯来书里头，圣经是怎么样记载这个罗德呢？那到了彼得书信，对不起，是在彼得书信里头，他是怎么样记载他的？圣灵说，因为他为那些在最终的人哀痛，结果神称他为义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安慰！因为当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为着这些罪，为着罪人有一种哀痛的心，能够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 神必来安慰我们，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我们的心，这个哀痛的心，神一定让我们得到安慰。这是为神当然会借着这样的安慰，借着我们这样的心来鼓励我们，差派我们在福音的工厂上，在宣教的工厂上来使用我们。这是为什么感谢神，在我们恩典教会，虽然我们教会不大，但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福音的施工上，在宣教的施工上，能够这样子这么多的蒙到神的祝福，能够蒙到神的安慰，乃是因为神这个哀痛的这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为那些在需要中，在罪恶中，在死亡中，在病痛中的人的这样一个哀痛，为他们的祈求，为他们所能够尽的一份很小很有限的一份力，而神却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把更大的安慰给我们。那么下一个呢，是讲到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反面就是不尊敬，不敬重。那么我们的主在地上是不跟人敬重的，但无论是别人误会他，别人审判他，辱骂他，殴打他，他都是用温柔的回报，因为这个温柔是在他心里头，所以他不仅在天上是王，他在地上也同样能够承受神所给他一切的祝福。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想到，在地上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边的例子，比方说刚才提到的罗德的那块地，还记得那是罗德和在从亚伯拉罕那里把那块地得了，那亚伯拉罕是他的叔叔，是他的长辈，辛辛苦苦把他从迦南带出来，然后可是他这个侄儿却是看见哪块地好就要要，罗德亚伯拉罕没有跟他争，罗德要什么就把那块好地让给他了，而当他把那块地让给他之后，亚伯拉罕遇到了什么？耶和华向他显现，跟他说：“你有更好的地，还要留给你。”所以他承受的是更大的祝福。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他说他的本性是在他的生活中能够表现出来，而一个温柔的表现，神会给他更大的产业，能够让他来承受。所以实在是感谢神啊，神也是让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主里头做的年日越久，这个温柔的心在我们的身上就越来越多的表现。因为当遇到一些可以在竞争争吵的一些环境里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头做工，能够把我们的能够在我们的行为里头表现出来。我特别记得这个我的小孩子，他们当他们从高中毕业离开家去了大学的时候，到了学校的宿舍，跟其他的室友同学住在一起，有的室友的一些做法就是非常的不合理，而且会伤害到别人。那我就有的时候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问我的小孩子，你为什么不去跟他理论理论，讲讲那个道理，让他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他要是不听的话，你可能也可以用一些相反的事情让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后来我小孩子给我一个回答，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提醒，也是让我这个做父亲的感觉到非常惭愧。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就会跟我讲，他说：“爸爸，我要那样做，我就没有基督徒的样子。”很感谢神，孩子把这样的话提醒我，所以让我知道，实在是一个温柔，乃是一个人 一个品质在里头的表现，它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生活表现中，就不会有这种竞争跟人有摩擦有矛盾的这种做法。也是感谢神，经过4年他们在大学的生活里头，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间也有了很多的改变，生命的表现也有很多的改变。所以这实在是一个用怎么样说呢，一个学位所换不来的。所以神实在是让我见证到，看到一个，当我们有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神会把更大的产业更大的祝福赐给他们。所以感谢神。那么下一个是饥渴慕义的人，这个地方讲到就是一个渴慕公义。这个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行为表现，好像我就有好的这个，我就是一个很有公义的人，不做坏事只做好事。而这种想法呢，往往会让我们把我们辖制在一个，就像圣经里的新约里头所讲的那些文吏和法利赛人，他们只注重字义，很字面的意思，而忽略了里头的灵义和精义。似乎我们只要按时去遵循一些做法，自己就有一种自我满足，自我觉得自己骄傲的一个状态。这个不是神乃是在这里头讲到，当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与非在我们的里头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标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的感觉是在我们灵里头的深处。当我记得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尼托生弟兄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们以前在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一个农民。这个农民呢有一个特点，他信主之前他就每天晚上要喝很多酒，喝完酒以后，当然酒精造成的一些反应就会发酒疯，然后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甚至暴力的行为。那他听到福音之后，他就不再喝酒。有人就去问他，哎，你怎么不喝酒啊？这个，他说，我里头这个当家的不让我喝。他说不出来那是一个主的新生命，他用不出这种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种专业词来描述，但是他把这个感觉讲出来。他说里边当家的不让喝，而他虽然是不再喝酒，但是他心里头特别有，因为他这个当家的掌管他，给他满足，给他喜乐。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实际的一个生活。我以前也是在30多年前在一个教会也遇到了一个老伯伯，他原来是台湾军队的将军，就指挥千军万马。他喜欢抽烟，抽烟当然对他身体非常不好，他的太太他的儿女谁都没有办法劝他不要抽烟，劝他戒烟，他没有办法。而这位老伯伯在高年的时候有幸听到福音，接受我们的主耶稣成为他自己的救主。从那以后他自然而然不需要别人讲，这烟就戒掉。他心里那个满足不是他那个烟所能够给的。就像刚才我们讲到那位当家的，说到当家的事情的这个人，他的满足不是那个酒能给他的，乃是他里边的这个生命给他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不在乎他外边做了什么，乃是他里边已经得到了满足。下一个就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并不连续。连续是什么？还记得连续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怜悯、连续跟怜悯很类似。连续、怜悯和恩典的区别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是不该给你的，给你了，这叫恩典。连续是什么？ 连续是该有的惩罚，没有惩罚的，这个就是怜悯。连续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得罪了你，你可以赦免他；如果有个人应该是你惩罚的，你不惩罚的，这个就是连续。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不但有恩典，也是有怜恤，也是有怜悯。他不但把我们不该得的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而且是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应该付上那罪的代价，神用宝血遮盖，一笔勾销，不再追讨我们的罪。这叫怜悯，这叫怜恤，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亲自的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所经历。然而神把这个生命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怜恤就在我们的心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当我们要能够表现出来，才能把这个怜恤给别人。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好，第七节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也必蒙怜恤。其实在圣经其他地方讲得特别清楚，如果我们不怜恤人，神也不怜恤我们。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里的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仆人欠了他的主人很多很多很多的钱，结果这个仆人就求他的主人赦免他，免了他的债，主人就动了怜悯之心，就免了他的债。然而这个蒙到怜悯的这个仆人出去之后，遇到一个人欠了他一点点钱，他却揪着这个人不依不饶，一定要让他还钱，不还就把他下在监里头。结果这主人听到这件事怎么做的呢？就把这个仆人叫到他面前，说我连续了你，你却不连续别人，现在怎么样？他那个连续在他身上撤销了，把他下在监里。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去连续别人的时候，硬着心不连续人，神也不连续我。然而当我们让这个连续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表现出来，把连续显在别人的身上，坐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个连续的本质，所以我们更加的能够欣赏我们蒙到的连续，所以我们人很满足。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各样的事情都是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把这种怜悯的心给遮盖住，结果我们看到就看不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神给我们的怜悯是实在是太大了，就像神给我们的恩典一样，神给的我们是他的自己，是他的完全，没有说这件事情怜悯，那件事情怜悯，不是这样，在凡事上神都怜悯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我们怜悯的心给遮盖住，不去看的时候，不以怜悯去待人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受享受不了我们所蒙到的怜悯。那第八节是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神给我们一颗心，一个生命，让我们是跟神可以随时连接在一起的。还记得圣经里头讲到主在地上的那33年半里头，正特别是讲到他在地上那3年半里头，最后的3年半里头，特别讲到主，我们的主怎么样，常常的清心的来到神面前，无论是清晨，无论是到山上，他去跟父神祷告，这样子他能够真正和父神连接在一起，他可以享受到和父神的连接。如果当我们被世界的环境所干扰所吸引，让我们的这个心不能够清心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清楚地看见神。神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概念，让我们不能够去享受他的美丽。还记得我们特别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登山变相的 那个故事吗？当主耶稣带着约翰、彼得、约翰和雅各到了变化山上，神在那里的让他们看见有三个人，有耶稣、有摩西和以利亚。这时候彼得一高兴，大嘴巴马上说，他说啊，这地方真好，让我们建三个棚，因为一个棚给主耶稣，一个棚给摩西，一个棚给以利亚。这时候怎么样，神让云彩过了，把另外两个就挡住了，唯独让人只看见耶稣。这是让我们不要去为别的地方想，我们的心还是跟神连在一起。当我们的心不能够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倾心在神面前的时候，求神用派云彩来把其他东西挡住，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在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中，还是在教会中的一个肢体中，如果让我们能够倾心的仰望神的时候，神一定让我们看见他自己的完美荣美。就让我们在不断，不仅是在自己的追求长进中，还是在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搭配服侍中，建立基督的身体中，都是眼睛直盯着元首，让我们看见神的完美越美丽，看见神的完全，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美丽，享受他的完全。那第九节呢，是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使人和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一些事情啊，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些矛盾呐、或者是家庭夫妻之间，儿女跟儿女之间，这个 in-laws 跟这个岳父父母之间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去劝解，劝解完了以后，虽然有的时候搞不清楚是怎么搞的，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有的时候相反越帮越忙，越帮越乱。然后但是呢，回来还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是做的这事儿是要让他们和睦，因为我们就会被称为神的儿子。弟兄怎么就不是这段圣经所讲的，这段圣经是讲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乃是有这种生命的品质在里头，能够把这个生命表现出来，这个才是有福。这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在哪，我们的主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他那个生命在那里头，他使什么，不仅让人和人之间和睦，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和睦，也让人和神之间和睦。以弗所书是讲了他怎么拆断那个墙，隔阂的墙，所以让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都可以和睦。他是神的儿子，大家还记得他付的代价是什么？圣经里头讲了，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使人的和睦，他是付代价。是舍己，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有这个生命在，所以当我们看到人和神为敌，不信福音，或者是背叛福音，我们要出这个代价，要去恢复他们之间的和睦，建立他们之间的和睦。当有不同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预表的在不同的信仰的分歧上，有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不和睦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担，要付这个代价去成为这个和睦，不是说只是劝劝在那边当个审判官一样，他说他对他不对，不是那么简单，乃是要付出这个代价，而这个付出代价的心和能力，神已经借着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是怕付这个代价，就不敢不愿意去这么做呢？特别是有些家人之间，有些和睦弟兄姊妹之间和睦上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为了做老好人，所以就不敢说，或者是这边说这个，你说的有道理，听听那边说你说的有道理，然而却失去了这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愿意承担这个代价的这个心 去使他们和睦，这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再到后边呢，就是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这是讲到一个外力，为义受逼迫。这个义这个东西，刚才我们讲前面讲到了饥渴慕义，这是我们内在，而到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我们生活的表现。为义所逼迫的人，因为人因为我辱骂你、逼迫你、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你们就有福了。这个呢，是在我们真正往往是一个生命已经表现出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表现，不仅仅是在内部，一些外部，而这个的赏赐是大，这个福是天国是他们全部都是的。因为什么？神跟我们讲什么？我们是盐，是光。盐就是一个不与腐败来同类，盐是反腐败，它不能腐败。所以社会上一些不好的做法，像现在再流行法律也可以通过，如果我们说他们那样不对，我们在工作在社会上会受到排挤。现在世界上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与圣经所违背，我们作为盐，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但自己不做，而且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明确的态度并不是不仅仅是说这样不对，而且我们要把那个最根本的拯救，把这福音能够带给他们，当他们得到福音，他们才能改变，才能有真正的改变。社会上什么样的流行的东西都有，现在这个社会实在是可怕，不但大麻合法，同性恋，甚至可以男女用一个厕所，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而且带以后原来不可想象的东西都会成为合法。然而我们不仅仅是要指出这样不对，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得到了福音好处，他们会自然这个生命会带他们脱离这些罪恶，也成为盐。所以这是盐，是光，光所在的地方是没有黑暗，所以要把他们带到光中，不但我们自己要行在光中，要把他们带到光中，在光中才能看到自己的丑恶，才能够看见这个，才能够更清楚地看见神给我们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当这样子，整个神在我们身上是表现出更加的完全，天国就是他们。最后讲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完全，我们的主是完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完全，说我们怎么才能完全，那就是刚才所讲的，我们是盐，要不但要拒绝这些污染，这些腐败，这些败坏腐烂，而且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再一个是光，我们行在光中，把光中的荣耀，把光中的见证表现出来，让我们一点一点，今天也许我们在光中走这么一点，明天我们在更多的光中能走。当我们一个人一下子来到神的光中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吃不消的。圣经讲到什么？神就是光，在神毫无黑暗，在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可是当我们一下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受得了吗？眼睛睁得开吗？可能光太强烈了。还记得这个圣经里头讲到，虽然那些祭司比我们要这个洁净多了，当他们在神的光中的时候也要退去，因为那个光太强。当摩西去见到神，再回到以色列民中的时候，他脸上反照那个神的荣光，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看着他太刺眼，他用一个帕子要罩上，因为这就表现说，虽然光是好，但是有的时候让我们太刺眼受不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越来越让神的工作 借着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成，不仅是一开始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宝血借着他的恩典和连续把我们赦免了，而这个生命当在我们身上一点一点成就，一点一点长大的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接受这个光，这个光就不会让我们觉得那样的刺眼，让我们退去，反而我们能够在光中行走，与神同行，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地步，那是一个完全的地步，就像我们的天赋完全一样。我们非常感谢神，神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借着登山宝训里头所讲的八福，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八福实在不是一个条律，不是一个定律，也不是个律法，乃是一个恩典。因为什么？神已经把这个给我们，神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已经把这些一条一条的表现出来，你我的身上都有这些品质，是我们怎么样要借着十字架和圣灵的工作，让他这个品质生命能够表现出来，成为一个生活的表现。这个表现不仅仅可以荣耀神，也可以把，也能够把福音带给影响到周遭的人。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头，我们低头再一点点短的祷告。恩主，我们一同感谢你，你实在是一位赐生命的神，更是借着圣灵把话说在我们深处的神。让我们借着今天所分享的八福，但是知道你自己的生命这个品质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完全，它已经在我们的里边。求你真是让我们借着圣灵光照我们自己，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让自己的老我能够一点点退去，让你的宝贝，这个宝贝在瓦器里头渐渐显大，让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加完全的活出来，表现出来，荣耀你自己。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